为在我们当中这两个晚上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来参加，我们很感恩。这一次是2016年国语培灵布道会，我们有幸请到余牧师那么主日就在我们当中讲道。余牧师他是生在山东青岛，然后他生长在台湾，后来去美国进修之后蒙召就开始在1979年在美国成立教会。那么经过30多年，他在教会里面做长老牧养执堂，之后神呼召他到宣教工厂，到世界各地，包括我们中国大陆到处都有他的脚踪带下许多的祝福。那么我们更感恩的是，在他家中不单单几位弟兄他们一起都在那里服侍主更看到中间有牧二代不是富二代，是牧二代这是这一次台湾台富里面其中一件事情，很多牧二代都出来了余牧师家里也有牧二代，他的第二个儿子现在也是牧师那么其他的情况他自己来讲，我把以下的时间就留出来请余牧师。
弟兄姐妹们平安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和你们分享主的话语充满了喜乐。虽然我的身体不是那么样子的健壮但是我是感谢主，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主的恩典。所以昨天晚上我用同工我的朋友讲的一句话开玩笑说，这个姚牧师是雁过拔毛，我在神面前也认罪这个是主的带领，不是雁过拔毛所以感谢主。我们家不但有六个兄弟，四个是牧师我们家的六个媳妇呢好几位也都是牧者一样在服侍主。那我的师母在这里那个你站起来大家看一下吧他也是在各个地方教和你们这个澳洲开始教的 T 一样他已经在很多地方开班已经有两个班完全毕业，又有两个班在一学期就毕业，然后在美国开班，在中国开班，在别的地方开班所以他的服侍现在不比我少因为我牧会不太能够跑，他就是常常去宣教。那这次过来呢也是这个我让他能够了解一下在澳洲这边的我们一起服侍比较危险的地方我不让他去他跑他的我跑我的像这边这么安全的地方呢就一起来服侍他可以做我的祷告。这两天我半夜不舒服的时候他都为我按手祷告也照顾我所以感谢主所以为着神的安排和祝福都是神的恩典这个我从初中开始为我的婚姻祷告感谢主这个主到时候安排好的时候，我记得我在25岁的时候突然祷告，有一天就忽然想起来主，我都25了还没有女朋友，好像不太应该吧才开始祷告祷告了2年以后就和我的师母就在一起就结婚了所以一切都在主的手中，感谢主。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从荣耀到荣耀，又出来可以换我的 slice 了下面就是我的了从荣耀到荣耀。你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段圣经呢有一个特点这个一开始23节的时候耶稣就说人子什么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到28节的时候呢这个是主耶稣在地上说的话，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到了这个下一页的时候呢有天上有声音说主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我们都知道卫斯理的宣言里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荣耀神享受神，荣耀神是我们所有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有的核心所在，所有的侍奉，我们所有在地上的一切，我们的最后的意义和价值就是为了荣耀神。若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要改换我们的思维。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恩典， 都不是为着我们在地上来短暂的时间里面来享受一下，神给我们的恩赐也不是让我们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一下，甚至于神让我们去宣道带人得救，也不是让我们觉得在神面前为神做了什么事情，都不是的。所有的侍奉的最后的目的是把荣耀归给神，阿们。若是当我们任何的人，我们忘掉了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享受到我们的侍奉，或者享受神给我们的财富和家庭，享受别人对我们的名称 的尊敬和那样子的拥戴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祸了，因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耶稣基督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服侍主，这是耶稣基督已经进到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下面就告诉我们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对不对？人子要被举起来什么意思呢？圣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按照字面最简单的，耶稣要被举起挂在十字架上，完成神的救恩。从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讲到说，当旷野摩西怎样举起铜蛇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要照样被举起来。那么在这样的举起里面，是有个双重的举起，一个是耶稣为着我们的罪被举起来，另外神要把他怎么样高举到怎么样的，因为他的顺服。这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耶稣基督本来就有神的荣耀，但是不与一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他从荣耀的里面七步降卑降卑降卑，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把他举起啊，然后叫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天上地下的以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他，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是从荣耀的里面，然后为着我们降卑，然后呢他顺服神的旨意，一直到他被在地上挂在十字架上面，然后让一仰望他的人都能够得救，神的羔羊完成了神的救恩呢，他又被神举起来，所以他在地上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服侍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么前面一章讲到说呢，前面一段讲到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死一粒。今天晚上诗班的回应诗歌要叫一粒麦子哈，我不晓得那个一粒麦子有多长，我听过一首很长的诗歌叫一粒麦子哈，我不晓得这首长不长哈，啊也蛮长啊哈，啊那我们若干教会成立的时候呢，有四个家庭开始的，那其中有一位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他的生平呢，还有他的一些东西聚在一起的名字也叫一粒麦子。今天耶稣基督就是这一粒麦子，他种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得救了，是不是？那这个地方呢，耶稣基督立了一个榜样，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怎么样一粒，若是死掉就怎么样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什么叫做落在地里死掉，最简单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怎么样与基督同死，是不是？我们舍己，不再为自己活，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像无饼有二鱼一样交给主，求主来拨开来。若是我们今天保护自己，为自己而活，在短暂的人生当中仍然在地上追逐地上一切的名利财富和一切的安逸舒适，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把自己献给神，我们这一粒麦子仍然握在自己手里，我们不肯交给主，落在地里死掉。我们许多人把自己抓在手里面，所以我们的一生呢，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仍然是一粒麦子。以前曾经看过一个新闻，说在埃及的那个金字塔的里面找到了一粒种子啊，我看到两个版本，一个是3000年，一个是4000年。这个种子呢，居然在它的那个特别特别的那种环境的保养中间呢，居然没有死掉，种下去还会长起来啊！你们可以想想看，若是这一粒的种子，一者是稻子或者是麦子，对不对？把它种在地里，在3000年前，不要说4000年，把它种下去，它结出许多的籽粒来。这些籽粒来了，大家可以吃啊，大家可以用啊，可以卖啊，剩下的再拿去种的时候，拿出更多来。这一粒麦子几何增级数的话，那不知道有多少多少的麦子会长出来。所以许多的籽粒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充满了几个国家那么大的一个仓房。如果一直剩下去的话，这个地方埋在金字塔的里面，仍然是一粒的麦子。 今天我们同样的活在地上，许多的人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来跟随主，在属灵的，在永恒的里面，在天上的储蓄的里面，许多的人已经结果累累，但是我们中间还有很多的人仍然是义利。今天在地上我们不太在意，有一天我们到神那里去，神要说，许多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还有一些主说，你这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你到外面去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只有一条命，我们每个人人生只走一趟，而我们就是这一粒麦子，你愿意交给主落在地里舍了舍己，还是你要握在自己手上不肯交给主，不肯让主使用啊？这个差别很大，这个差别非常的大。主耶稣讲的话没有像表面这么简简单单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掉就这样，这句话我们常常从简单的看法来说，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要舍己，不舍己的话就是一粒，舍己的话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是不是？但是从我们人生的定位和我们人生的内容和方向和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活着干什么，我们为什么活着的意义来说，也很有价值的。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今天都已经蛮成熟了，不论我们今天的情况是如何，我们今天基本定位了，我们基本上已经有我们个人的一种人家对我们的认知了。但是若是我们今天仍然就这样子不改变的活下去的时候，我们将来也是照我们这样自然发展下去。但是一个在神面前有意向，在神面前有使命感，在神面前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不是这个样子。他的人生在神的手中，他只要哪一天顺服神了，他愿意把自己交给主，交在主的手中，就说汉主说，主啊，你要我落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那就不一样了。你这粒麦子就不会这里不肯落那里不肯落，这里汉主讨价还价，一个愿意顺服神把自己交给神，让神好像把一粒麦子给你落在这个地方，你情愿在这里死掉的，在这里结出例子来。最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用在宣教的事上，我接触许许多多的想要去宣教的人，他们这个地方去短宣，那个地方去短宣，然后三年五年过来了，他们仍然没有走上这条路。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地方看看不太喜欢，那个地方看看虽然不错但是不太满意，然后那个地方再看看好像太辛苦了，太孤单了，那个地方看看太落后了，这个地方看看离家太远了，所以选来选去到最后呢，即时间过去了，然后呢神什么工作都没有做。但是那些真正蒙神呼召的人呢，他们是把自己献上，主啊，无论你要我去哪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把自己交给你啊！所以许许多多的宣教士，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们，他们把自己交给主，就好像讲一句通俗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他情愿说，主你把我站在哪里我就站在哪里，这么大的一个世界我为你放下来，你要我落在哪里我就落在哪里，我不会说我今天人在这个地方，在一个小小地方，我的心里面想说，主啊，有一天把我带到悉尼去吧，因为悉尼是最好的地方啊，我就等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在中国的时候，主啊，把我带到澳洲来，带到澳洲来的时候，把我带到悉尼来，带到悉尼来的时候，主啊，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工作，让我有一个更大的房子。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在这里为自己找事，我们有没有把自己交给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神爱我们每一个，这个你必须要相信，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们认罪悔改，对不对？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认识了他，但是我们的人生到底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子在神的手中能够照神的旨意来活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愿意把自己交给神，什么时候愿意把人生整个奉献给神，这个时候我们人生才开始改变，若是不然的话，我们的时间很快就过去。所以在一粒麦子这个落这个字哈，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今天许多人不肯落下去，不肯交给主，不肯落下去，仍然握在自己手里面啊，不肯把自己交给神。当我们不肯把自己交给神的时候，时间在我们的手中荒废到一个地步，我们甚至于会堕落下去啊！不肯交给神然后落在地里死掉，我们握在手上，我们在神的面前凭自己而活，我们常常被堕落的环境邪恶淫乱的时代呢，到有一天把我们伤害到一个地步，我们后悔都来不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趁着今天我们还有今天哈，我们向主祷告，主啊，哪里是你要我服侍的所在， 虽然我只有一千两银子哈，但是我不把它埋在地里，我把它交在你的手里，我不自己把它藏起来，我把它拿出来交在你的手里，主啊，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向人说，神啊，让我让我愿意来顺服你，让我愿意来顺服你，哪怕我不顺服我不愿意，但是你让我愿意下来啊、make it willing to be willing 啊、让我愿意来愿意啊。我记得我们刚刚搬到纽约市去的时候，我们七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到了美国，然后到了美国的东部，住在新泽西州那里。在1974、75、76那个时候，那边的教会比较少，那我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去找教会，因为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是一定要聚会，不但主日要聚会，还要周正言茶间班祷告会的，是不是啊？到那边去找教会，找来找去哈，我找不到一个喜欢的教会。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开始讲道，主怜悯我哈，而且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呢，人家小孩子还趴在地上玩电脑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儿童主日学老师啊，神特别怜悯我了哈。然后我开始读圣经哈、啊，开始背圣经啊，那个时候就开始装备自己，所以圣经就是一遍一遍的读哈、啊，那圣经也蛮熟悉的。那后来到了美国的时候呢，找教会找不到什么教会，更不要说有好的祷告会，或者是灵里面得到喂养，还有什么培灵会啊、你根本就是很受苦哈。我想你们如果在国内就信主，参加一些很火热的天天祷告那样子的环境，一来到这个地方很孤单的。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感觉，我就和主抱怨了，我说主啊，怎么把我带到纽约市这个荒属灵的荒漠来哈，像是一个当然不敢和主讲这个话了，心里面的意思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哈，啊，怎么可以带到这种地方来？我喜欢的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环境，对不对啊？那个我说主啊，据我所知道呢，我们在美国的东部嘛哈，从你们的这是美国的东部，这是美国的西部，我在纽约市纽约的下面。那么加州这个地方呢，我知道有很多很好很好的牧师在那个地方传道人。我说主啊，你为什么不把我带到加州，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啊？我就向主抱怨，连续抱怨了三年。我说啊，我主啊，我这个不能不认，你不能怪我啊，我找教会找不到一个好的，我听到找了找去换教会，没有一个地方我喜欢的。后来我们夫妻两个跑到美国教会去听，那更不得了，讲到20分钟、10分钟，讲新闻，讲赛球啊，讲电视节目啊，然后剩下一点点时间呢，把经文带一带就过去了啊，那更不行。所以有一天呢，我又在那里祷告，主向主抱怨，我说主啊，怎么把我带到这一个属灵的荒漠来啊？啊，神就向我说话，责备我，他岂不知我要做一件心事，我要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哎呀，神说话很可怕的，我告诉你哈，几乎1%都没有哈，还不要，你没有办法算时间的，啪一下，你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整个的就知道得罪了神，向罪认罪悔改。我说神啊，你是天地的耶和华，难道这里不是属于你的吗？你是活水的江河，这个地方怎么会变成荒漠呢？你是生命的道路，这里怎么是旷野呢？啊，那个圣灵责备哈，一下子就跪伏在主的面前，向主彻底认罪悔改。我三年之久一心想要到加州去，我觉得我在 New Jersey 就是冤枉我在那个地方待在那个地方啊，我就一心想要离开这个地方。当神一说话的时候呢，我就在神的面前再也不说主啊，我离开 New Jersey， 我就甘心乐意的把自己落在那个地方，交给主的带领啊。但是也落了太久了，现在都40年过了，还在 New Jersey。啊，但是呢，就让我呢再也不会祷告说主啊，把我带开离开 New Jersey， 只会祷告说主啊，若是你要我出去祠堂、出去布道，那你就可以带我去，只有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还住在 New Jersey， 已经超过40年了，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呢，那个我心里在神面前就开始知道，神可以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我说主啊，好，怎么做？我要看你做事了。然后主也感动我，但是我觉得自己不配嘛，那个时候我才这个有没有30岁我都不晓得啊，大概有了吧，啊，有了。那后来呢，我就有一次呢，有个加州一个传道人到我家里来啊，他年纪比我大10岁左右啊，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传道人到我家里住，然后我们就聊天嘛，我就心里很羡慕他们在加州那个地方的属灵的空气和那个复兴哈。然后他就在那个地方叹气，他说牧姐啊， 今天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被主使用的人哈，愿意为主起来的人太少了，太少了。他越讲我越生气啊！我说我加州去不了，你加州来的啊，加州弟兄姐妹还不肯好好干啊，那么好的属灵环境还在那个地方软趴趴的，不肯把自己献给主。你们来东部的话，那你要干死了，要渴死了啊！你在那么好的环境，居然还在那个地方不肯干啊！我心里面就很生气啊！啊，我说这些人真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啊，还在那个抱怨这个抱怨那个，然后被生活的忙碌啊全部都吞吃掉了，在神的面前不会警醒。我说为什么不起来好好服侍主了？啊，正在那个时候呢，主就提醒我，让我知道你不是想去加州吗？你不是很想去吗？你去的话也是这样子啊。你心中幻想的那些东西，然后当人一离开神的时候，在神面前不够警醒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同意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自己献给主，我说主啊，我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啊，你看着办吧啊。所以感谢主，我们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在一个弟兄的家里，我们为着当地的那个没有好的华人教会，我们祷告啊，我们在那个地方祷告神啊。那祷告祷告，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神这样子呼召我之后呢，我就认真的祷告，相信神会带领。隔了不久，我们教会就成立了。成立的时候17个人，啊，17个人。那很快呢，隔了2年之后，我就成为教会的同工会主席。正好我们发展很快，从17个2年就到100多，到两加上小孩子200多了。地方不够了就要建堂，我又变成建堂委员会主席啊，所以在教会的里面的侍奉呢非常非常的忙碌哈。那我也是一个办事的人，做事情干脆利落，而且每件事情想5年啊，5年之后的计划全部都会，然后全盘就落了在我脑子里面很清楚的一个大的 picture。 然后培养人才啊，我们前面3年就传福音，然后过了3年之后呢就培养同工，本来想说5年到7年可以培养，后来又发现了真正的理解可能都要10年，因为生命的老练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让这个教会起来，然后教会大概到了快到2000人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就听到那个有人在说了，教会里面只要有某某某某在，其中包括我哈啊，只要在的话教会就没有问题。听到那句话以后，我就向主认罪，我说啊，应该听到的声音是说呢，我们教会有主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就够了，对不对？只要耶稣就够了。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在神的面前悔改啊，把所有的工作交给别人，我就训练年轻的同工，手把手的训练他们，一直训练到什么时候，到97年的时候，我全部教光光的时候，花了7年时间全部教光光，就教会没有我不会受影响。到那个地步的时候，忽然之间头痛起来。我原来都是讲教会治理哈，那个时候我说如果让我写书的话哈，只要给我半年时间，可以写一个20万字的一本书出来，因为很多很多的感受和经历，因为从17个到2000多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触呢，就是教会建造、教会治理这样子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呢，到了我这个97年的时候，突然变成生病起来啊，病起来就是头痛哈、啊，头痛的厉害的不得了哈、啊，那个痛的你这个在地上这个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站不住，然后到最后累的时候就倒下去。倒下去，痛的又把你跳起来啊！然后你再走一走，然后全部动不了的时候呢，就拿你们姐妹们的那个大刷子，那个梳头的，它会不会像不像大头针倒过去那个嘛？压在头底下才能够躺住，因为已经站不住了。啊，每天晚上半夜痛的你在那个咬牙切齿，然后全身冒冷汗，啊！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弟兄姐妹爱我啊，弟兄姐妹真爱我，为我主持一个禁食祷告网，他们轮流禁食祷告40天。啊，4天完了以后我也不好，我叫他们给我名字，我说叫他们停下来，他们说这不是你的事，这是我们的事，不告诉我哈、啊。然后40天完了以后，还有人为我禁止祷告，然后劝我这个吃这个药啦，看那个医生啦，然后我到最后不肯看的时候呢，把医生送到家里来，电铃嘣响了，医生来了，我说你来找谁啊？他说某某人送我来啊，叫我来看你啊，你拒挡不掉。然后走的时候，他说钱都付过了，你不要付啊。弟兄姐妹爱我爱到这个地步哈。怎么好都好不了，去看那个最好的那个美国的医院哈，到最后的结果都是给我吃那个吗啡啊的药，那个政府要登记的啊、吃下去的话哈、啊、才能够躺得住啊，半夜还是会醒。你在睡觉的时候头都知道在痛，20小时，很惨的、啊。那个时候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完了，那个时候我就体会到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家人都会很关切你，对不对？隔了半年以后，你就发现呢，你把家人搞得很惨了啊、你变成废物一样。我这个所有的电视、所有的什么，连圣经哈、啊，5分钟都不能看啊，一看头就痛。而且那个我是不怕光，但是我怕热， 我闭着眼睛到任何地方啊，谁的办公室有两个电脑，我就知道，啊，然后我就会头痛，啊，到这个地步七年之久，所以我就把那个教会的侍奉的事情哈，就放下来，我就拿了一年的安息年。啊，然后那个之后开始呢，我就更多的，我95年就开始宣教嘛，对不对？那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宣教更多，所以就发生一件事情呢，我头痛的再厉害呢，我只要去宣教，头就不痛。啊，那我回来以后呢，啊，头就痛。那别的牧师长老，我们牧师长老有十多位的哈，就开玩笑说啊，头痛了，你再去宣教嘛，他们逗我的。啊，我就去宣教，我一去宣教真的就不痛了。啊，然后一回来头就痛。有一次我记得我去宣道大概37天了，我到了外面我都忘掉我有头痛，我自己都忘掉我会头痛，但是刚刚礼拜一回到教会，回到美国礼拜二到教会去的时候，下午1点头就开始痛，后来他们都知道了我这个人就是一个宣教的。那我和师母两个都祷告，那个时候师母开一个公司哈，我也在做一些事，还在工作。那我们两个祷告到最后呢，师母和我讲一句话，那个时候我的工作其实我蛮喜欢的，全世界最新的高科技的这个光纤科技都是到我办公室，我在办公室都在那个地方和他们这些研究，我自己也出去这个很多就不讲这些事情了。我的师母和我讲一句话，他说牧姐啊，神给你这么多恩典把你从小装备起来不是为了这些。我说我当然知道不是为了这些啊，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得来啊，啊，因为我这个人我求主赦免哈，啊，几乎我一个人做3个人的事情是绰绰有余了啊，当年啊，这个话有点夸张，但是做得很有效率就是了哈，并不是因为时间长哈，所以我说我还没有用到我100%的力量啊，但是他这样和我提醒的时候，我就好好祷告，啊，我就知道呢啊，这个我是应该好好的祷告，要不然的话我这个头痛也不是白来的。啊，所以我们两个在2004年祷告很清楚以后，我的姊妹就和我说呢，她说那个时候她就说，家里面的财务放弃啊，她来负责，我就全时间去宣教，啊，很少有人家里做这个决定，对不对？啊，那这个我们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祷告决定了，我就把工作全部放光光，就全时间开始宣教。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呢，当我们一做完这个祷告，然后开始全世界宣教的时候，我7年的祷告的那个根啊就断掉了，再也没了，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因为以前看了50个医生呢，啊，怎么样子看那个，每天你都知道那个痛的根在那个地方，啊，你吃平常的那个止痛药，吃的像吃那个吃健舒糖一样，好像那个吃水果一样，一点用都没有的，任何的药对我没有用，不能止痛的。但是当我们一决定全世界来侍奉神、做宣教的时候，头痛就好了。啊，所以感谢主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知道明白，我就从宣教的眼光来看圣经，整个圣经都在讲宣道了，真的，整个圣经都在讲宣教。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神说我必赐福给你，然后你要使别人得福。第二句、第三句怎么说呢？啊，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因为神昨天晚上我讲过了，神在创造的时候就把福给了他所造的人，但是因着犯罪的缘故都离开了，所以神要再兴起一个信心的人来，信靠他的人来啊，从这个信心的子孙里面呢，然后他的后裔耶稣基督要来到，再把这个神的福分带给我们，让我们都变成有神的福分可以给别人的人，是不是？所以宣教呢，就是让别人去怎么样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明白这句话，一直到主耶稣的时候，一直到保罗宣道的时候，还被人家一路在后面逼迫他，是不是？因为要受割礼啊，要干什么？要守律法。然后他们认为呢，所有的人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甚至到了新约的时候，你都要先受割礼，规划成为犹太人，你可以被教会接纳。他们没有办法抛弃掉他们犹太人的这种传统。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爱世人是全世界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如果全世界人都要变成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话，他不可能做得到。所以这些事情呢，在我们华人中间也是这样。我全世界去宣道的时候呢，我常常发现呢，华人都是向华人传道。跨文化的地方，我很少看到华人宣教士，有了，但是凤毛麟角。所以我就明白一个事情，许多的宣教士呢，他们没有办法去宣教，因为他们不肯落在地里是要，他不喜欢这个地方，他不喜欢那个地方。我有个地方不喜欢是哪里？印度。啊，我闻到那个印度人身上的味道，我就不习惯。啊，我和印度人交往的时候，我也不习惯。但是呢， 神要我们要宣道，所以你必须从心里面说，我如果不能够接纳他，我怎么向他宣教？保罗说的，我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像印度人做印度人，你做得到吗？像黑人做黑人，你做得到？对不起，这句话收回哈。像什么样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没有认真去思想。所以若是主要你做一件事情，主要你这样的服事，让你落下去，你肯不肯落下去？你肯不肯落下去？像富能人，他是一个宣教士，他到了这个云南的宝山那个地方去，他去宣教，在那个地方他被当地的土人追杀过，他在那个地方十年才带一个人信主，十年啊，在深山野地啊，一个西方的人到那个地方才带一个人信主，但是等他后来死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列宿组97%的人信变成基督徒，一直到今天，列宿组在整个中国的少数民族当中有47%是基督徒，就是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在中国很多的苗族信主比率也很高，都是因为当初的宣教士把生命种在这个地方，来到我们中国，种在我们的深山大泽中间，然后在少数民族当中把福音传进去。今天我们有多少的华人能够进到我们自己的祖国，进到自己的少数民族中间去，一粒麦子落在这里，在这死在那个地方，站在那个地方，多少人愿意？所以我们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中国教会啊，我们都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家，我们连自己的骨肉至亲我们都不肯去，自己的少数民族我们也不太做。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当我们思想这个句和这个话，从这个宣道的眼光来看，或者是来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献给主来做，就说我不要我的自由，我把自己献给你，主啊，你来使用我，你无论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一生献给你啊，做你要我做的事情，因为我不会白占地图，你把我造出来，你拣选了我，一定是给我有一个职分在这个地上，当我活在地上这段时间，你在我身上一定有一个使命，一定有一个目的，你要在我身上成就这件事情，我愿意顺服，不把自己的银子埋在地里面。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1章那边告诉我们，以前我不太明白这句话，后来我越来越感恩哈。他这样说，他说恩赐原有分别，恩赐啊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原有分别，基督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个人心里运行，要成就神的工作。所以为什么你把这个经节接到以弗所书第4章去，无论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士，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圣徒们，当我们刚刚接受主的时候，重生得救的时候啊，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7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对不对？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啊，而且我们服事主呢，是照着神量给个人的恩赐，耶稣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说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从神的手中接受了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己，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仇敌，得到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然后从天上赏赐下来的。所以我们每个身上都有属灵的恩赐，都有耶稣给我们的职事，都有神在我们身上的功用。所以教会的牧者，教会的同工的职责呢，就是成全圣徒，把里面的生命成长起来，然后显出你的恩赐，显明你的职事，显出你的功用来。所以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神的种在我们里面，都有神的够用的恩典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的恩赐在我们身上，都有基督的职事在呼召我们。若是我们顺服跟随成长的话，有一天都能够显出来，那就显出神家的荣美来。若是我们在神的家中都是做 baby， 我们也不吃也不喝也不读圣经也不祷告，也不就是组织聚个会，我们就是这样子的话，在神的面前我们里面就固干，就不能够成长，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些这个面黄肌瘦，变成一些没有办法征战，不是要说耶稣基督精兵，我们就是散成一团。所以教会的里面充满了属灵的 baby 和小孩子，所以教会的里面就变成了牧者们同工们在这个地方解决大家的这些难处，而这些很多的难处呢，都是因为离开主才出来的。所以大家已经失去了那个大家一起往前增长，在神面前被神差派被神使用来建造神的国度，管传福音，那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反而在里面呢一大堆的伤兵啊，老弱残有，然后小孩子打架了，这个 baby 饿啊哭啊，所以把那个牧者就折腾到一步地步，就是在里面都照顾不过来，所以四墙之外根本就没办法，精力全部消耗掉了。今天神要的是 奉着主往前面去啊，为主得人如得鱼一样的，每个从教会里面走出去，把四周的邻舍先传福音，把他们带得救。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每一个基督徒出去都活出基督的荣美，让人家看到我们身上都是生命在改变，看到我们不一样，因为我们里面是又真又活的神住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掉，人就是一粒。你如果要不改变的话，你就把自己握着吧，你人就是一粒，到我们临终那一天还是老样子。若是我们能够把自己交给主啊，在我们的工厂的里面，主叫你落在那个地方，你就落在那个地方；叫你在美国东部，你就在美国东部；叫你在悉尼，你就在悉尼；叫你在福清，你就在福清。你不要抱怨，不要再想说心在这里，人在这里，心在那里。你要相信神的带领，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行。下一步我们把自己交给神，交在神的手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做宣道，但是神有一天把我从教会治理和教导圣经呢，把我转过去变成一个宣教的人。我全世界在做宣道，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呢，主会让我去做主任牧师去做主任牧师，在主的手里面。所以我们把自己交给主的话，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虽然做主任牧师，我是为着宣道做的，所以我还是一个宣教的人啊。那再往后走，站在地上的时间都是衰老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也许就带几个门徒就可以了啊。我们不要想要做什么大事，我们只要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若是我们这一生真的主能够在我们身上做一件主要做的事情，和主的喜悦有关，我们非常的高兴，对不对？都愿意，是不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把自己交给主。反正今天我是不在乎要讲完的，所以这个经节这样子讲就很好啊。因为我这个用 PowerPoint 的时候，后果都是很凄惨的啊。因为急急忙忙赶 PowerPoint 的，然后到最后回去还要被师母又重新修正，你又来了啊。当然他说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了，只有 point 没有 power 哈啊。但是他常常讲过这个话，你被那个绑住了就没有 power 哈啊。所以有个好姊妹是很好的事情，虽然听起来有点腻了哈啊，但是忠言嘛啊，所以我才能够不断的成长，要不然早就变成一个老顽固了啊。这是大使命，谁都知道啊。大使命其实很丰富，我没时间去讲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去了是一定要去的，对不对？教导神的话啊，不是只有教导他们遵守啊，这个中间差别很大。今天基督徒不成长，就是只有道理没有遵行。当你去遵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不靠着圣灵你根本做不来，不靠着圣灵你也遵守不了啊。然后呢啊，给他们施洗归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施洗呢包括他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从黑暗中归向光明，真正的重生得救，不是仅仅的怎么样子受洗或者决志。今天教会最大的可怕的危机就是充满了一般受了洗了决了志了，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闲杂人。这些人有一天有才干有金钱或者有影响力变成教会同工的话，这个教会就完蛋了。所以今天教会要自觉啊，要确定弟兄姐妹们都真正重生得救才能够进来侍奉神啊，这一点是很重要。我们自己在神面前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我们知道我们服侍主绝对不能够用什么反手像乌撒一样，不能够用反火像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一样啊，不是啊，像这个纳达亚比户一样啊。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按照山上的样式侍奉神，要在神的面前伏在神的手中，经过祭坛才能够侍奉神啊。你们要去是外面做主的门徒啊，这是很重要的。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就有一个宣教的一个负责同工和我说，那个时候我是长老，他说牧姐啊，长老，这个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不可能的嘛，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有这个 TV 了哈，也有这个微信了，也有这个 WiFi 了，所以这个已经算是传遍天下了。但要不然回教徒这样怎么办呢？啊，回教徒是不可能的啊。其实我和他讲一件事情，我说神怎么说我怎么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当年马吕逊到中国去的时候也是这样，马吕逊在1807年25岁到中国的时候，他要到中国去宣教，英国的船不让他做，因为英国在东印度公司呢在中国卖鸦片，不准宣教士到中国去，所以他必须坐船先到美国的纽约，再从纽约坐船到中国来。在路上船长问他说，你小伙子到中国干嘛？他说我去传福音啊。 他说你搞什么一个小伙子，中国四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啊，排斥基督教排斥到一个地步，你小伙子去干嘛？他你在中国哈，任何的中国人教洋鬼子学中文，这个中国人要被砍头的，清朝这么严格的啊，任何的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这一个教中文的中国人就要被砍头，你怎么进去啊？但是马里逊就把福音带到中国，把圣经翻译出来印出来，然后把那个英华大字典出来，25岁的小伙子，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很有名的，他说 I cannot but God can， 他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我不能但是神能，这样子一个把自己献给神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借出子弟来啊，他的坟墓呢就葬在澳门。我们在4年前，我和我姊妹去参加那个澳门的华夫大会的时候，我们都到他们的坟墓那边去。这是他的坟墓，前面是他妻子的，在前面是他儿子的，都葬在中国。然后旁边是戴德森的岳父葬在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外国的宣教士一个一个葬在中国，他们都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接出我们这些子弟来。我自己的祖母就是一个宣教士带到信主的，从一个佛教徒变成基督徒家庭。要是没有这个宣教士，就没有我们兄弟6个在神面前被神服侍，来服侍主。当然在神没有难事，所以谁能够服侍主呢？谁能够做这些事情呢？不在乎我们，在乎神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你把自己献给主，主来做事。所以所有宣教士没什么了不起，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他们最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们把自己献给主，剩余的事情都是主来做。阿们。主可以使用25岁的小伙子，难道我们还没有他成熟吗？今天你不要受你的学历影响。我在我们牧师长老中间英文是最差的，但是我到宣道工厂英文很好啊，真的。我到那些宣道工厂那些人英文都不会的啊，或者懂一点点的，我讲起来他们觉得我的英文好得不得了啊。我还希望我的英文很好，所以我可以在外国人中间，在美国人中间用英文去讲道，对不对？一点这个口音都没有啊！但是没办法啊，我这个 Chinglish 就 Chinglish 啊！但是我到很多就是非华人中间去讲的时候，因为英文讲得很好，只是在当地土生的那些小孩子才觉得他们英文很好。我的儿子老是说我发音不对，我说和你一模一样，他说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自己不知道所以更惨啊，这是讲到一个宣道工厂啊，这个地方是天山，啊，吉尔吉斯坦左上面是一个总统，我去的时候正好他被叛变这个赶走，那下面是这个军队啊，拿着这个东西呢去镇暴啊，我没有照片发了，到后这些人呢被那个暴民呢全部赶散了，而且被打了被抓起来啊，那这个右上角是天山，下面它是一个畜牧国家啊，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吉尔吉斯坦，那当年李白就是这里出来的。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中国的，啊，所以中国的版图当年很大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杨长老，他在这个地方服侍，一粒麦子，他什么时候开始被主呼召去做宣教呢？66岁，我们在座不到66岁的举个手，不到66岁举个手，有些人怎么那么年轻不举手啊？你还不需要讲道的，还那么样子舒服的哈啊？66岁以下的都还可以去。因为这有一个先例嘛，他66岁去的，啊，然后现在88岁，啊，他到那个地方，他就跟当地的教育部长说，我要来这边建一个基督教小学。那个教育部长说，你光球啊，我们这边是回教国家，你来盖个基督教小学啊？他说，对啊，我用神的爱来爱你们的孩子啊，啊，我要建一个最好的学校，啊，师资也最好，学生的素质也最好，啊，什么都要最好。只有一件事情，我教导圣经而已啊！但是我向你担保，我绝对不会勉强你任何一个回教的孩子信耶稣。那个教育部长说，从头到尾哈，我没有遇到一个人在我面前承认他是基督徒，要盖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或者基督教的机构的，都是在我面前挂羊头卖狗肉的啊，开一个什么电脑公司啊，开一个咨询公司啊，开一个什么就业企业，开一个什么牧场啊，开一个什么东西，其实都是宣教机构。他说我都清楚，只有你当面和我说你是基督徒，而且要盖一个基督教小学，我就给你第一张政府文凭，随便你盖什么东西都可以啊。他就拿了这个去盖的小学。 至于他的同工们哈，这些你下面最前面两个都是传道人哈，都是传道，后面很多在左边第二个小学校长等等啊等等哈啊，那这边就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哈。啊，左上角是我在那边学生中间哈，那些都是学生哈。然后、下面是我们捐给他们的游泳池，那个地方很穷啊，所以那个游泳池啊、一两百个孩子在那边玩呢、玩呢。然后我们短宣队到那个地方去，一吹喇叭，一敲鼓，一唱歌，他们全部跑过来，我们就给他讲故事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福利和福音双轨并进的一种做法哈。啊，那这个是我当地到巴萨里面去市场去找中国人传福音，那到孤儿院、大学、到当地领袖去服侍哈，这些就不细讲。这就是他的学校，早晨七点半到八点，啊，早晨晨更。美国不准晨更了，不准祷告了，你们澳洲可不可以？也不，大概也不可以，是不是？但是在回教国家，每天早晨七点半晨更了，他都有校牧带他们读经祷告半个小时。这个学校有几间？有五间。然后有两间孤儿院，有一间儿童残障学校啊，孤儿学校，一间残障学校，然后一个大学，他在这个地方一步步做起来。神借着他在那边发出一个口号，让回教小孩子到耶稣面前来。这些孩子们，当我去他们班上问的时候，越小的越容易接受主。我到如果说二年级的话，我去问说有多少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你自己的救主的，最少一半以上举手。你到了四年级问的时候，大概三分之一，因为他的家里面开始会怎么样，会给他压力。但是越小接受主的时候，很多人就站住了，从这个里面就出来了，啊，所以他这个杨长老是我的好兄弟哈，他在那个地方就一直服侍主，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他跟他们的这些人说，他说我不但住来到你们中间，我将来要死在你这个地方，我将来站到这个地方，所以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会继续回来。这叫做一粒麦子，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他开了七个餐馆，啊，你们中间有没有开餐馆的？啊，到时候他把餐馆卖了，然后带着钱到这个地方去。他说：“我就把我的钱献给这个国家，在这个地方做福音工作。”66岁去的，在那个地方一晃眼就20多年了，所以他并不是一个神学博士，他连神学院都没读过。啊，这样子的宣教士来教会里面申请宣教，宣教委员会就说你不 qualify， 但是神呼召他就去了，就做起来了。感谢主啊，这是他们的很早年了，10多年前我去那边，他们有5个国家人在一起聚会啊，每个主日早晨还没有开始聚会了，我在那边先开始啊，我去那边讲到，对不起这个啊，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看我们在地上就是荣耀神，耶稣在地上荣耀的神，他像是一粒麦子照着神的旨意，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是不是？这就是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主啊，我去哪里宣教？你要我这一生怎么服侍你？你要我做什么工作？你要我在哪个教会里面服侍主？你要我在哪个岗位上面服侍主？我就顺服。你不要小看儿童主日学老师啊，于红杰就是我当年儿童主日学老师的学生呢、啊。啊，当然开玩笑了哈，啊，这个不是靠我了哈，因为他那个老五、老六都被我教嘛，对不对？我是二哥，他是老六嘛哈、啊，中间差那么多年啊。那有的时候你看那个。穆迪啊，他的妈妈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当他的先生死掉的时候，他有9个孤儿，他就要把孩子送出去。但是神和他说一句话了，在他祷告说：“我是孤儿的父，是寡妇的伸冤者，你的孩子可以靠我。”所以他九个孩子一个都不送，自己洗衣服，自己去别边当佣人，去这样子一点一点把这9个孩子长大。所以穆迪从小的时候呢，就学问不好啊，然后又口气结巴。啊，然后他去教会的里面去教主日学呢，教会的执事不准他教，甚至他教会的同工和他说：“穆迪啊，你对我们教会最大的帮助啊，就是闭嘴不言 ，shut up， 因为你的文法不好，你的口音不好，言语粗俗哈、啊，你这样讲话、啊、让大家很刺耳啊，太没有学问了。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很高档啊，你这个人太通俗了，你在我们中间格格不入啊。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shut up， 闭口不言，对我们是最大的祝福。有被这样的羞辱啊？”他就只好怎么样，到了外面教会外面去哈，他就在公园里面去教人家在教会里面主日学教课呢，他没有资格嘛，不让他来嘛，他就到外面的公园去给孩子们啊讲儿童故事，然后带他们讲耶稣，然后里面20-30人，他外面到了200人。所以后来教会人说啊，请你进来吧啊，然后这个人后来就成为一个什么样子，成为一个在成千上万的人信的耶稣啊，成为一个神大大使用的人。所以一个好的母亲，当你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孩子又不是很优秀的，文法不好，口语不好，还结巴，但是神却大大使用，成为全世界的领袖，对不对？所以今天你在儿童主义学教儿童的话，要把你的 heart， 把你的心给他们，把你的爱给他们，把神的话给他们，焉知在你的班上不会出来神的仆人子女呢？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一定要做教会的长老执事或者做传道人才能够服侍主，你在家里面你没有工作就不能服侍主，当然可以，你做一个好的母亲，你带出好的孩子来，这些学生这些孩子将来服侍就被主人大大使用。所以你愿不愿意用信心把自己当成一粒麦子献给主？所以你不要去嫉妒别人，你不要说我不行啊，你看他当然可以，他什么都有，我什么都没有，所以主不能用我。我们的主会受限制吗？主说我从不偏待人，这句话，神在某一些方面给我们这个，神在某一些方面我们就没有那个，有些方面我们没有这个，但神在那方面给我们这个，神总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不要去嫉妒别人，嫉妒别人的话就是不相信神，你觉得你长得不好看就在抱怨神，所以就展现你的自然吧，不需要去化妆啊，去伪装啊，去学别人的，不需要的。我再讲下去的话时间又要到了哈。我在大学的时候哈，有一次好远，大概一两百公尺很远，有一个人哈，老远在那个地方向我挥手，然后进来以后叫牧师啊，这样叫我的外号就叫牧师啊，从小初中开始被叫牧师哈啊，牧师啊，我就说奇怪，你怎么可以那么远可以看到是我呢？一两百公尺啊，别人都看不到是我啊。他说当然了，学校几万人就只有你一个人哈，穿那个宽的裤子，那个时候流行窄裤子啊，贴在脚上的窄裤子，只有我一个人还是穿那个过时的那个宽裤子。我一听我才知道，哦，原来现在换了，我都不知道。所以他老远就可以看到一个穿着宽裤子的人哈，全校就只有我一个，老远就可以挥手啊啊！当你在主面前，那我过得很喜的，我从来不会觉得我不好意思啊啊！还很多女孩子喜欢我，对不起，师母在这里哈。啊，不在乎外表这个东西嘛，是不是？你只要真正的活在主面前，你心里很满足的嘛，你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啊，是不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总是公有的。你看他这个是五年前在印尼开华夫大会的时候已经坐轮椅了，他现在我最近听到的消息，他随时会离开，他现在话已经不能讲，随时会离开这个世界啊。所以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一个人，一个饭店的老板，在神的面前当宣教的时候受到感动，把自己献给主，把餐馆卖掉，然后带着爱心到这个地方去为基督赢得回教的孩子，后来一路盖到大学。别的很多的学校很多的机构都被关掉了，但是他仍然可以存在，为什么？因为他当初从政府拿到一张正正式式政府许可的许可证，他的信心，他说他就是他这一句话就是我的神凡事都能做，他就这么简单。门徒我在哪里，服侍我人在哪里哈？有了主的教导又遵守的哈，这人才是主的门徒哈。我们要教导别人遵守，自己先要遵守啊。所以哈，我就不多了。所以宣教的第一步呢，是要做主的门徒，要让别人做主门徒，自己先要做主门徒。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办法宣教。当教会里面门徒不够的时候呢，你拆出去也是观光客而已，而且给人家造成一些搅扰。所以牧者在教会里面成全圣徒，带出门徒来，这个就是一份宣教。因为你带不出人来的话，你送不出去嘛。因为送出去的人不是单单传福音的，要把他们带成门徒，所以自己先要变成门徒。所以我就鼓励那些牧师们，你忙得没有办法出去宣教的时候也不要难过了，因为你也在做宣教，你把教会变成宣教的基地，将来有一天成熟起来的话，这个你挡都挡不住，一个就出去传福音或者宣教，到远方的宣教，到本地的传福音，也都是让人做主的门徒啊。宣教真正叫做使万民做主门徒，包括本地的也包括。今天神把全世界带到悉尼来了，你不出去也可以看到了，对不对？你只要好好的尽你的职分，在这里做主耶稣在你身为主做见证，你就在做宣教工作。以前要碰到印度人你要跑到印度去，现在在我们新泽西州华人只有14万，印度人28.9万，到处都是印度人，你不要到印度去了啊，你走到哪里都是印度人，回教也现在到处都是来的哈，我下面很快了，要不然讲，所以跟着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舍己就是你这一粒麦子，愿意交在主的手中，愿意落在主要你落的地方，而且在那个地方埋下去死掉， 你愿不愿意？还是你在主的面前任意往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还是你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说主啊，我的一生交给你，无论我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情形，我的一生交在你的手里，你来使用我啊，做成你要做的事。你敢把自己交给主，主就负你的责任来带领你下面的道路啊。要不然的话，我们在地上只是为着得，只是为着享受啊。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去的时候，主要照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报应我们，就是跟我们算账，跟我们算账，主给我们的银子到哪里去了啊。所以弟兄们的，我们舍的生命和文化，我们要会舍，要会给，要跟随主，要为着主或者为着自己，我们做决定。然后我们是赚还是舍，然后我们有一天到宝座面前，主要审判。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来聚聚会，然后回去照样忙碌，然后非常的难过，在重担里面。我们不需要过这样的日子，我们可以在所有的难处里面面对神，神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啊。那这个我想我就不能再多讲了，再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哈。这个是在哈萨克斯坦，这是一个韩国宣教士啊，因为我有神带，就是神带领我在，譬如说刚才牧师也介绍了，我在中国也做很多，对不对？后来主就把回教的门打开，让我进到回教国家去。那这个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你们听过这个名字没有？啊，哈萨克斯坦就在中国的西，也是西边哈。啊，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面积是全世界第六大。啊，那这个人呢，在23年前左右呢，他们夫妻两个人到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来这边宣教的时候呢，整个国家只有10个基督徒，整个国家只有10个基督徒，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就在街上呢，找到那个流浪汉，那些醉鬼。那些赌婆赌哈萨克斯坦这个人是喜欢喝酒的，喝不起的话拿那个酒精加点水，或者拿甚至拿汽油加水，所以死掉了一大堆。这个国家虽然穷，但是那个赌场很多，到处都赌场，所以很多人赌得家破人亡。然后又是回教国家，这些男人呢常常找不到工作了就离家出走，一出去呢就好像失踪了一样，所以剩下这个人像个活寡妇啊，然后带着孩子，孩子也不听话，孩子也不上学，所以在街上混太保混太妹，所以那个国家乱七八糟。他们两个就在街上一个一个的慰问，一个的关心，然后告诉他们说礼拜天你们到这个戏院来，他们包的一个戏院。这种做法我们传统的中国教会不会做的，他把那个戏院包下来，那天呢就请了那个哈萨克斯坦最有名的歌唱家、钢琴家、小喇叭手、钢琴手这种音乐的这些人来这个地方唱圣诗、演奏圣诗啊，然后他找个翻译，他讲到翻译替他翻，然后这些人呢给他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了3年之后呢，自己用这个苏俄话传福音啊。所以我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已经5000人啊，已经5000人，而且去的时候正好呢他被政府找回来，因为在他在这个之前他已经被当时苏联留下来的 KGB 就是那个情报人员跟踪了，因为这是回教国家嘛，所以跟踪他到一个地方把他现逮下来呢，当场把他地铁出境，把他从国家赶走，48小时呢，把他的师母跟他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一家4口，48小时全部赶走，不准他们那个在这边传教了，就地铁出境了，很严肃，对不对？但是这个教会的5000多人哈，一个一个写信就给政府，他说我当年是醉鬼，我当年是赌鬼，我当年是离家出走的孩子，我当年是我的先生不见了。他们把我们一个个带回来，我们家又复合了，我的孩子也回来了，我的先生也找到工作，也戒酒了，他戒赌了，我戒酒了，然后我们开始有正当的工作，我们现在在社会里面都稳定了，我们有固定的收入，我们对国家有固定的贡献，我们都是这个人带回来的。而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政府在做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让我们怎么样自生自灭。而这些人帮助我们这么多人起来了啊，甚至还有很多人很有成就了，你政府居然把他赶走，你做什么事情啊？像雪片一样的飞到他的国家去。后来政府上电视公开道歉，把他们请回来。我去的时候他刚刚才回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才叫做福音，阿门。这个才叫做宣教，这个能够改变文化，让文化基督化，在社区里面为主发光，活出基督来。他们也不是什么大有口才的，但是他们就是怎么样的，开始照顾人家，把神的爱、耶稣的爱活出来。所以这他现在这个教会不止5000-6000人了，他沿着这个思路了一路过去，他就说主耶稣说只要2-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所以我鼓励你们两三家的搬出去， 沿着思路呢，为着主的福音搬出去去找工作，两三家两三家住在一个小town，两三家两三家住在那个城市，在那个地方成立教会开始传福音，所以他们出去了两三百个点，就沿着这个阿拉木图呢，就沿着思路向土耳其啊，向那边就发展过去，就是一对夫妻，愿意落在哈萨克斯坦，落在地里饲料，接触许多的子弟来，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并没有三头六臂，他们并没有什么高深的才识，他们只是愿意把自己献给主，神可以做大事。有一天神不让你做大事没关系，你在这边为这个教会祷告，感谢主，也是这样子。因为牧田每次讲到的是前面两个老姊妹看到他就为了祷告，那个看他那个祷告那个样子呢，很怜悯他的样子，好像他什么地方不够好，他认为我讲得很好，两个老姊妹还拼命迫切为他祷告，甚至于流泪恳求，他觉得好奇怪，他就换他们讲，你们干什么？他说你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的讲道太多的文字，太多的学问，但是缺少圣灵的能力，所以他们为他祷告。这个牧田听着当然心里不舒服，但是后来他说他有一次在纽约走路的时候，圣灵忽然光照他，他就在神面前悔改，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灵充满他，讲道就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在教会里面为你的传道人祷告，这个做得到做不到？主耶稣说了两件事情啊，他说你们要去是外面做主的门徒，我们很多人说我们去不了，你的同事、你的邻舍、你的好朋友都可以去啊。第二个事情主耶稣说了，我们很少讲，主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怎么样？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你可以求啊，听见了没有？一个是去，对不对？一个是可以求，求主在我们教会兴起人来，能够被主大大使用，求主在我们华人教会能够有一个合一的心，为着普世教会大家齐心努力。我们可以求主打发庄稼的工人去收取庄稼，为着这个地方祷告，为着那个地方祷告，我们可以求，求也是大使命，是不是？不是单单去而已啊！但是在无论去也好，无论求也好，更重要一件事情，来到耶稣的面前，把自己献上，先来到主的面前。今天教会为什么这么软弱？因为我们根本不到主的面前来啊啊！这个你们不常有我，外面跟随主，心仍然在世界。礼拜天来到教会，然后匆匆忙忙回家，再过自己舒服的日子，啊，教会的事情能够不碰就不碰，啊，免得缠到身上脱节不了，啊，尽量不要服侍，根本不肯给。我跟中国的一个官员说过一个话，啊，我讲完这个就结束好了，要不然我讲不完的。那，啊，一个官员呢，他是到联合国来开会，然后带了一个30亿美金的项目，啊，那个到纽约。住在最好的那个中央公园外面的那个Wisconsin 的那个大旅馆啊，他就想要为着要表示关怀在海外的华人啊，他也愿意关怀海外的基督徒，所以在北京的时候，他的助手呢就写着信呢，居然要见我啊。那个时候我还不是牧师呢，只是长老而已哈。那纽约有很多很多的教会，他居然不去找牧师们，不去找，居然找我。大概他知道我也是一个宣教的人，但我想他们消息很灵通了，所以就找了我啊。找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和他聊天了啊。然后那个他就送我一些政府的一些那个广告的东西，他自己的哈等等等。然后我就送他一本书，就是马里逊来华200周年的一个集册，就是那个。然后我上面写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因为写给政府高官的哈啊，这个话要很这个政治色彩啊。我第一句话叫做共建和谐社会啊，那个时候大概2008、2009啊，这个话很流行的哈啊，共建和谐社会啊。然后第二句话呢，就要代表教会了。啊，我是什么？叫做自立文化更新。你又不能够写说大家悔改认罪，你不能写这个东西啊，对不对？人家是高官的，要写得很含蓄，然后里面代表基督教的精神在里面哈。我就写了这个自立文化更新。他很聪明，和我讲话讲了很多，讲话中间我就说了，我说，人家最少是部长级的哈，以上哈。我说你知道吗？中国的社会哈是相当的。混乱哈，全世界都这样子。你们这些首长们哈，在这边一直讲要什么这样，上面怎么讲，下面还是改不太了。你知道为什么？我说这个不是只有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因为资源很少，但是需要的人很多，所以大家都需要抢这个资源。而且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爱着孩子和家里要养，所以大家为着别人、为着家人、为着家族、为着很多，大家都在抢，到最后就闹起来，小的就自己吵架打架，大的就国家吵架打架， 对不对？所以世界大乱，这社会治安不好，然后大家人心也是这样子。我说基督教才能够拯救这个世界，基督教才是中国教会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样。因为耶稣最简单的道理，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这两个字没有人做得到的。基督教如果只是一些宗教徒哈，也做不到的，只有真正的基督才做得到。因为神给我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一个给的生命，是一个给出去的生命，别的生命都是往里面抓的，往里面抢的，要的要得的，要取的，要抢的，要骗的，是不是？但是基督徒真的有的基督生命的话，是舍的，是给的，那个才叫做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哎，他就一直点头啊，哈、啊！他就喊我说：“若是你们基督教真的能够这样子来自立文化更新，我的意思说呢，当基督徒多的啊，福音传开来，很多人都开始舍了，都开始为别人来服务了。我说整个的社区就改变，整个的文化就改变了，是不是？整个的社会的自然就好起来了。你从这个地方来看说，不是很需要基督教吗？”啊，他问我几个问题，为什么基督教那么多呢？他们搞不清楚。我说你问我就好了。啊，第二个他说这样子的话，他说你们基督教如果能够做到这个，我们政府愿意跟你合作，啊，所以他们也是对基督教不太清楚。所以在台湾哈、啊、做过民调，有一阵子台湾的南部哈、啊、基督徒的比例只有 2.5， 他们说为什么这么低呢？这是一个所谓自由可以传教的地方嘛？啊，人家调查的结果回来三个，啊，第三个。最后一个是因为民间信仰不同，很多佛教徒。第二个，因为没有人向他传福音，基督徒不传福音的。第一个，基督徒的品性不好。这是台湾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哈，若是我们不能够活出耶稣的生命来，我们拉人家来听福音，人家不来的。因为人家看我们活出来的生活，他一点不羡慕，他没有需要，他也没有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大能，也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改变，也没有看到我们的家庭活出神的爱来，他何必要来呢？他为了你的情面或者有特别的原因，他来一下，但他不会留下来的。当他看到你身上有耶稣的荣美啊、散发耶稣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他就愿意来了。他看到你的改变，他心里面来了，或者他知道你这个人，当他有需要的时候，他会想起你来，他会打电话给你，请你帮忙，他会来找你。我没有时间去讲了哈，再讲的话那个啊，时间就要晚了。我们下面还有波饼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刚才那个杨长老，无论这个韩国的牧师，他们把自己交给主，他们说主啊，我这一粒麦子愿意交在你手里面，你把我落在哪里就落在哪里，我就在那个地方。忠心到底，在那个地方服侍你，我就再不是我，我就跟随耶稣，让耶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在这个地方种下去，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就在你自己家中，在你的岗位里面，你先好好祷告，主啊，你今天把我带到这里来，你今天让我在这个地方，你要我做什么？主啊，不要再让我抱怨，不要再让我心的里面一直想说，我这个地方是个跳板，我下一步我就想尽办法挤到美国去，你到美国去也是一样很苦的了。我们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都让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都让我们那个在神的手中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让神的恩赐圣灵的恩赐，主的职分显在我们身上，我们在神面前的功用能够显出来，在这个地方荣耀神，然后主在我们见他面的时候，主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市场有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已经得到我的荣耀，还要再荣耀。阿们。好，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话语当中来明白。主啊，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而活，我们都是靠自己，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日子过得何等的凄惨，有的时候过得何等的好像白占地图。亲爱的主啊，我们离你的荣耀是何等的遥远。主啊，但是你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你，主啊，你自己要用你的荣光来引导我们，用你的荣光做我们的后盾，让你在我们你的荣美能够显在我们身上啊，神的光能够照在基督的面上，也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走到哪里就能够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能够表明出来。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也让晚上的最后一堂也能够满有你的同在。我们软弱的人都把自己交给你，主啊，把我们自己的家献给你，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使用，求你来拨开，求你来祝福，好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荣耀你的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对不起啊，感谢。
云牧师今天这一堂讲得最痛快啊。